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他一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那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从二十二章一开始一直到二十七章，都是耶利米进到王宫里面所说的话啊。那我们要看到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说前面二十一章他到底跟我们说一些什么，能够连贯到二十二章上面来。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连到耶利米。那时这个西底家王打发两个人一个是政治界的，一个是宗教界的，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见耶利米请求耶利米说帮他们来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二十七章二十一章的时候记载着说，耶利米告诉这个这两个人但是一直到耶利米到第十一二十一章的十一节的地方，他话中还有转折，讲到说至于犹大王，也就是说他要把信息这时候推回来讲到犹大的这个君王的时候所以在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他继续往前讲说，你不是只有讲到犹大的君王，我不是只有讲到至于犹大王的家，甚至于要讲到说进到宫中里面去所以在第二十二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话了那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他这句话说什么，第二节他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应当听耶和华的话。他开宗明义就跟他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二十二章一开始就是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你把它画起来，做大卫宝座，因为到二十二章最后结束，他还是告诉我们说做大卫宝座的，但是那时候已经那个犹大王已经没有写在这个最后一节，二十二章最后一节那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第四节的地方，他还有告诉我们说大卫宝座的君王所以这是二十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大卫宝座。那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大卫的宝座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这个应许记载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看上帝在当时如何来应允这个大卫的宝座在第七章我们看在第十二节跟第十六节，我们先看第十二节。十二节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你受束满足，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好像就是说他的位，大卫的宝座跟他的国他说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必坚固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他说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十二节跟十六节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你的家你的国，也就是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必在神的面前永远坚立所以但是在这个耶利米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再告诉我们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也就是说神其实在跟他们讲说，没有错，我是应允你，但是在这个时候要让他们看到说，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并不是在你的肉身上面，也不是在字面上说你永远要做犹大这个大卫的宝座。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你不要以为你凭着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永远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要清楚了解，要不是神的怜悯，神把你拣选成为剩余之民，其实你们老早就已经不在了，因为他们已经犯罪犯太多了所以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这时候如果说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今天 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没有错啊。那个神的这个啊，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身份永远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不能如此啊，就好像说太放荡了哈、啊，就好像这边告诉我们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好，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说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应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地方讲到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什么？这个犹大王，他坐在大卫的宝座。第二个是什么？他的臣仆。第三个呢，进入城门的百姓。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三种人在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层一层的什么一个领导人，从这个王开始到臣仆，然后到百姓，他们啊也是三层，一层一层的要顺服。也就是说，当人一层一层的看到领导的时候，他一层一层的必须要顺服啊。每一个人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啊，在做高位的君王，我们也要顺服，臣仆也要顺服，更何况百姓更是要顺服。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三种人都当听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哪一种话呢？他说耶和华的话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公义，拯救被抢夺脱离欺压的人的手。这句话是告诉这个君王跟这个臣仆的，因为他们是做领导的人啊，他们基本上啊，神要他们做公平跟公义，你把那个公平公义圈起来，因为等一下我们又会讲到公平公义。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说，这些领袖们，这些做领导者，你们必须要有公平公义啊，那拯救被些抢夺脱离欺压人的手。那是对这些百姓呢，上帝告诉他有三个不可。第一个不可是什么？不可亏负寄居的孤儿跟寡妇，因为这些都是在平民百姓当中，你不可去欺负人家。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他说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指的是哪里呢？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圣地。也就是说，在这个圣地的地方，说实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可以欺压他们啊。然后他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啊。那这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流无辜人的血，好像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要提出来呢？啊，其实啊，神在这边最主要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圣地的这个地方来敬拜神，但你们却记不记得我们在看到，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杀自己的孩子去献祭。所以这个地方流无辜人的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们拜偶像啊，流那些无辜人的血啊，那献祭的事情哈、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十一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从借着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其实当时在西底家王打发这个使者来见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觉得跟他们说了还不够，必须要什么进到宫里面跟他们的什么跟他们的君王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二章，其实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对着三个王，他把三个王一路走下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经过的，你们所背叛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好，那这三个王哈，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来看啊。那我们继续，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他这边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啊的君王和他的臣仆跟百姓坐车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啊。所以你看，他又讲到三种人，一个是什么君王，一个是什么臣仆，一个是百姓。又讲到这三种人，这三种人要坐车或者是骑马从各城进入到什么耶路撒冷里面哈、啊，啊，从这城的各门要进入，从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啊，这个大卫宝座的君王哈、啊，跟前面我们刚才看二十二章一开始他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有没有看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现在他把那个犹大两个字拿掉了。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们真正的是做什么，照着我所说的，你们认真行这事，那当时如果照着这么做的话啊，那那一位大卫宝座的君王，其实也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什么会来临哈、啊。那犹大的王啊，已经什么已经没有了哈、啊。但是神啊，虽然犹大的王没有，但是神还是什么，还是坚固那个做大卫宝座的，只不过是什么。不同的人在那个地方坐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骑着马从这各啊城的各门进入，其实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在旧约的地方神给他们的应许啊。然后接下去他说，如果你们若不听这些话 啊。所以啊，你如果注意看的话，第四节说，如果你认真行这事的话，那第五节说，如果你不听的话，那耶和华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遍地为荒场啊。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应许是有祝福，也是什么？也有咒诅。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是谁的选择？不是上帝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照我的话去做的话，那你就有大卫君王宝座的君王；如果你们没有的话，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就成为荒场啊。所以这个他说，这城进入的各门哈、从各门进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说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仍然有效的话，那这个城其实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这个国，也就是大卫的国，也就是说大卫宝座的这个君王的国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听起来的话好像是说，人如果好好的做的话，那上帝会恩待我们，对不对？我们人马上会这么想。那这样子想的话，我们就好像又落入这个什么律法主义啊。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哈，其实从人看是这么看没有错啊，但事实上啊，我们人做好哈，其实乃是什么？乃是神的恩典啊。人其实照着律法去做的话，人没办法。那但这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就不应该去想说，那到底神你如果不给我恩典的话，我就不会做好。其实这样子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能做好，其实也是什么？也是神的一个恩典。那如果说我们做不好的话，他说，耶和华说，他指着自己起誓。在圣经上面，神要指着自己起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你注意看，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随便乱起誓。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他所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慎重，也就是说哈，这句话是有一天会实现的，神不是乱说的。今天我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会起誓，对不对？也就是说这句话我说的是什么？是慎重的，是绝对会什么会实现的，我们才会起誓。那耶和华指着他自己起誓，在圣经上面有过五次啊。那这个地方啊，有一次耶利米后面还有一次。我们来看第一次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名起誓是在讲哪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创世纪第22:16，好不好？好，我们翻开这个创世纪第22:16啊。当时神啊跟亚伯拉罕叫他献以撒的时候，那时候啊，亚伯拉罕献完以撒啊，那时候神为他预备一只羔羊。在第16的地方啊，创世纪22:16，他说，论到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告诉他这样子的祝福，神的意思是说，我什么指着我自己起誓，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绝对是正确的。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神说出来，是很慎重的说出来，是将来会实现的。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第二次在出埃及记32，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32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32其实是谁？是摩西啊。是摩西在这时候啊替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2，好不好？啊，出埃及记第32，好，在32，好，那时候啊摩西替百姓祷告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32:13，他说求你，摩西替这个人祷。替百姓祷告，他说，求上帝，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直到永远，要承受为业。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哈，其实上帝告诉我们那个后裔像天上的星哈，不是只有创世纪，而且摩西祷告也这么说，再一次提醒上帝说，你曾经指着你的名起誓哈。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地方是以赛亚书45:23啊。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5，在以赛亚书45:23的时候，这时候上帝不再讲到他讲到说天上的星祝福这件事情，上帝讲到什么？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是凭着公义不反悔，万膝必向我什么 跪拜，万口必凭着我起誓。所以上帝这时候讲到什么？讲到他自己的话，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是你们要小心，是非常非常慎重，非常严厉，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好，那这个地方啊，我们第三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在耶利米书这个地方，在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啊，这第四次了哈。那第五次呢啊，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49章，也就是耶利米书快完的时候啊，神再一次讲到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书49章13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所以也就是说，在耶利米书49章，也就是回应在耶利米书第22章讲到说，如果你们不听我这些话的话，那你们的耶路撒冷城必成为荒场，也就是会荒凉掉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又继续往下看第6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的王家的如此说，他说：“我看你如基列利巴嫩。”这基列跟利巴嫩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啊很富裕的地方。也就是说，神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这么富裕，其实也就是什么？上帝在看到他们领受很多上帝的福分啊，这是非常好啊。但是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什么？然而，当讲到然而的话，也就是接下来啊，上帝要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富裕，他说，然而我必你使你变为什么？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啊。这个地方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祝福跟什么神的咒诅，其实都会什么同一个时间发生。那人自己选择，到底你要像什么基列跟利巴嫩这么富有呢，还是要像旷野无人居住这样子的受咒诅呢？啊，那接下去在7节，他说，如果是无人居住的城邑，那上帝要怎么样来对付这无人居住的城邑呢？上帝说，在7节说，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拿各样的器械攻击你们，他要砍下你们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这句话啊，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他们的圣殿是用什么做的？记不记得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运来很多什么香柏木啊？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什么？他要砍下这佳美的香柏树。其实最主要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要以为我们什么，我们有神的祝福，好像香柏木盖起来的殿很美，我们就自高自大啊。那神的祝福在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人的骄傲。当人的骄傲一出来的时候，上帝就会什么？把它砍下来，扔在火中。那谁来砍下来呢？这些行毁灭的人要拿器具来砍。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我要预备。你把那我要预备圈起来，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我要预备。你看，上帝为他的百姓预备什么？预备敌人呢？这不简单呢。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说这个仇敌来攻击我们，其实他说我要预备。那在这个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要自己来预备毁掉那圣殿的一个器皿，也就是说上帝自己亲自来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毁掉的是谁？是尼布甲尼撒王嘛，对不对？好，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什么？也是神所预备的。那今天我们也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不希望我们就成为那尼布甲尼撒，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成为神预备去毁掉有一些弟兄他们，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什么，我们不希望变成神所预备要去毁掉别人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到后来尼布甲尼撒也被神所毁掉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非常小心啊，就是说自己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被毁掉，更何况说我们也要小心，因为什么？上帝会自己亲自预备，乃是因为什么？人以为香柏树很美就自大，然后就把神的祝福啊改变成为人的骄傲。在这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个时候，这些圣殿这么漂亮的用香柏木所建材所建造的圣殿，有一天上帝要毁掉啊，也是要扔在火中。第8节开始他说，许多的国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这句话非常非常让我们 看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认罪悔改，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这句话是谁说的？也就是经过的，好像你们家邻居经过的时候，哎，为什么耶和华会向这家做这样子的事呢？那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三次，这个地方一次，那其他两次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生命记29:24，好不好？我们来看，在这个生命记29，生命记29:24，当时啊，这个厄多玛跟这个啊，这个厄摩拉跟索多玛啊，他说在29:24哈、啊，他说所看见的人，这两个城被毁了，所看见的人连万国都必问什么？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耶和华为何向此地？哈，那我们记得哈，在耶利米书是什么？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那当时是什么？此地是指着什么？这个索多玛跟厄摩拉哈。那第二个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翻啊，在这个列王记上9:8哈，我们来翻一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八节啊，列王记上第9:8。OK， 好，当时啊，这个所罗门王啊建殿的时候啊，到后来啊是在这第九章第八节，他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什么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所以你看，当向所多玛跟厄摩拉是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如此行，对不对？到了这个列王记上第9章的时候是什么？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什么这殿？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人越来越离开神了。所以不要说有些时候哈、我们自己都没看到，那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的什么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太太都看到，哎，别人都看到，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别人会问我们说：“哎，耶和华为何如此行呢？”啊，那这句话，我想最主要就是我们来思想说，如果今天呢、我们蛮有神的恩典的话，那人家会不会也看说：“哎，这个人他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他的信仰是什么？耶和华神为何向这个人如此行，让这个人有这么多的恩典呢？”这有一种看法是什么？是当我们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就好像人说：“哎呀，这个人发了，他到底为什么发呢？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惨呢？这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这么样子的到一个地步，神把他惩罚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呢？”啊，所以其实同样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看法来看我们的今天的生命啊，对一个家庭也好，对一个教会也好啊，常常有人也会问说：“哎，这个教会到底怎么啦？为何如此荒凉呢？这个家为什么如此荒凉到这样子的地步呢？耶和华神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事呢？”啊，然后我们相信答案就在下面，他们必回答说：“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所以答案很清楚，如果我们离弃了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然后去敬拜假神，那这个敬拜假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啊。有些时候哈、我们是什么？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心中的一些思想，虽然家里没有摆一些偶像，但多多少少我们什么？我们离弃了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啊。所以有些时候哈、神预备仇敌要来攻击我们，然后让我们很惨，惨到一个地步，连旁边的人都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啊，那这时候啊，我想关于被神所预备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第9章。啊，我希望说我们不要成为那样子的器皿。啊，我们看罗马书第9章的时候啊，第9章第22节啊，在罗马书第9章22节，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啊，就多多忍耐宽容。上帝多多忍耐宽容，那什么，那可怒预备什么遭毁灭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上帝所预备啊，将来不管是去毁灭别人也好，或者是 end up 到最后自己被毁灭的那样子的器皿。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在罗马书第九章22这一节这边也要告诉我们，其实神都在预备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哈，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什么，是轻慢不得的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不管在生命记在列王记上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何向这什么这个地方这个殿或者是这个城如此做这些事呢，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约啊。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又转折，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就要讲到这个啊另外一个情景，他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恐怖，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哭哈，我们是哭错人了，哭错地方。他说不要为死人哭嚎，这死人指的是谁？其实这死人指的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当时是一个好王，但是约西亚王当时好王，他就要改革他的宗教，他要做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约西亚王哈，他哈在战场上他死了，他被什么？被这个啊埃及人所杀了。他是一个好王啊，那他已经什么？已经死了，已经归主了。所以在第七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为那死去的人哭嚎，也就是说这么好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舍不得，这个好王为什么会死呢？他说不要为这已经死了，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这么好的王，不要为他哭嚎，不要为他悲伤。那要为谁悲伤呢？为现在还活着你看得到的哪一些人呢？他说为要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指的就是什么？约哈斯。约哈斯是谁？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啊，也就是说约西亚王死了以后，约哈斯做王。那约哈斯做王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列王记下的时候，他只做三个月。他这个王很糟糕，他不像他爸爸，他这个王很糟糕。那约哈斯当时还没有死，他就说，但是他说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那为什么讲到约哈斯离家出走呢？因为什么？因为约哈斯在当时哈，他什么？他被带到埃及地去，他没有死，他也不是去埃及战争，他是被什么？被带到埃及。当他被带到埃及的时候，他就留在埃及啊。就被关在埃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啊，他没有下葬在埃及，他在那边哈，所以告诉我们说他离家外出。你要为这样子的这种很糟糕的人离开圣殿，离开神的话语，离开教会，你要为他大大的哭嚎。因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那约哈斯其实这个名的意思啊，我上次跟大家提过，他的命意思是说耶和华抓住，就是说耶和华抓住你这个意思啊，约哈斯的意思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看起来约哈斯是神要抓住他，但他却是不信靠神。如果一个人不信靠神的时候，他会被什么？会被仇敌抓走。所以本来好好的名字啊，约哈斯是耶和华抓住，但结果什么？他却被别人抓住，被掳到什么？被掳到埃及地区。这边在第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指的是就是什么？就是埃及。因为约哈斯他被掳到埃及地，他说必不得再见这地，必不得再见什么？再见耶路撒冷啊！所以从第啊十节到第啊十二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指出以色列人他们被盗，他们当摩西把他们带离开埃及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路不好走，他们想要哪里？他们想要回哪里？回埃及。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盗，被上帝的盗的时候，要回埃及的时候，但是神一路带领到最后结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最后的时候还是一样啊，不是他们想回埃及，而是被掳到埃及地，而且就死在埃及。让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条不归路。神的话语在人的身上啊，我们希望说啊，我们被掳到别的地方去，在外必不回到 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却要死在被掳的地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哈，生不如死，在外就等于死了。因为一个人离开神的话，一个人离开这件事情，我们要大大的为他哀哭啊。那有些时候很多啊，神所重用的人哈，他们虽然死了，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他悲伤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那行不义的盖房，然后行不公的造楼啊。从第十三节开始哈，一直到第十九节，如果你看你的和合本，在第十九节最后有一个大的句号，也就是说从十三节到十九节，他开始要讲另外一个王啊。我们刚才讲几个王了，讲两个王，一个是谁？一个是约西亚，他是好王，他死了，不要为他哀哭。一个是他的儿子不好的王约哈斯啊，那他怎么讲？还没死，但是他已经被掳了，要为他哀哭。那再下来讲到第三个王，就是什么？就是约雅敬。所以你把那个在第十八节，他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你把约雅敬画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书22章其实讲到三个王。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来看这三个王。再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约雅敬。约雅敬这个人，他就什么？他行不义，盖房子，然后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不给工匠。他说这样子的人有祸了。所谓有祸的说啊，真是为他举哀啊，这个王实在是太糟糕了。那他说啊、这个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然后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啊。我们先来解释这三个字，开窗户。开窗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房子开窗户有什么不对呢？但这个地方开哈，其实这个开也就是说撕开的意思，好像说一件衣服你把它撕裂，把它撕裂，这个开也就是扩大的意思啊。那那个窗户哈，其实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人的眼睛啊。那你把自己眼睛撕开来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耶利米书第4章30节哈。啊，耶利米书4章30节哈，这一节经文哈啊非常好哈。那我想我们以前讲过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四章在第三十节的地方，他说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然穿上朱红的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什么修饰眼目，这个地方说用颜料修饰眼目，对不对？好像说我们把什么自己的眼睛哈、画上东西，用颜料修饰眼目。但除了这个之外啊，在这个啊、我们再回来看耶利米书第22章这个地方，他说开了窗户，这个窗户也就是眼睛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前面讲说你去画眼睛，后面讲说你把眼睛撕开，其实在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是行淫乱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眼睛哈不该看的东西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该想的东西，我们就是好像撕裂自己的眼睛，行淫乱的事情，这些东西不是神所看重的啊。那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个开窗户这件事情了解的话，我们再回头看啊，从第十三节他说那行不义的啊盖房子，那这个盖房子啊，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啊，就是说你要扩大你的房间，也就是什么奢侈的意思哈、啊。然后接下来他说造楼，造楼的意思，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楼哈、是什么？他们的屋顶是平的，所以他们哈、就像大卫哈、可以到那个屋顶上去看到别人女人洗澡的一样哈、那种淫乱的事情。他说哈、就是什么，在你的房子上面啊造另外一个楼，那等一下你要开你自己的眼睛去行淫乱的事情哈、这些事情哈、好像一个露天的啊，你到阳台上面去一个享受。所以他说盖房跟造楼这两个东西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奢侈，要扩大自己的房间，一个是要露天的啊，到外面去好像要开窗户去看到啊一些行淫乱的事情。他说这些东西哈、其实他说最主要就是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哈、可能要稍微讲一些背景。因为当时这个约雅敬王哈、记不记得啊，他曾经什么？曾经拿了很大的金银财宝到哪里？到埃及。他到埃及去奉献啊，进贡。他进贡给埃及的时候哈、所以也就是说他所剩下的不多，他宁可进贡给埃及仇敌，然后什么 却什么又自己想要奢华啊。有些时候啊，就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已经没钱了啊，把钱拿去进贡给偶像，然后自己又要造这个，然后没钱怎么办呢？只好什么欺负自己的老百姓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说，有些时候哈，其实啊，这个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自己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啊，否则的话啊，如果没有那个能力想要做那件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去欺诈人家啊。他说这样子的人有祸了哈、啊。接下去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这是高贵的高档的啊，那是单色的油漆，也都是很好的。再下来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的房屋来增盛吗？你把它画起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这个吗？啊，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什么骄傲？因为什么？因为那香柏树盖一个殿，你们就自以为大，然后把神的祝福拿去当做这个什么骄傲。他说，难道你们做王是在乎这个吗？在乎什么东西呢？虽然下面写着造香柏木的房子，对不对？但是有两个字很重要，增盛。难道你做王是要增盛吗？这个增盛两个字就是什么，跟人家 compete， 跟人家什么斗争，跟人家觉得说我就是要第一名，我就是要做最大的啊。那说实在，这对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也就是说，难道我们做牧师的要跟人家比较本领吗？啊，要跟人家比较说你的教会人多，我的教会人少，要跟人家比较吗？所以他这边也是，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去赶鬼的时候，我们是要比说谁有能力赶鬼，谁没能力赶鬼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难道我们做王是在乎争胜？也就是说，难道我们这个在公司里面，我们做什么，做这个经理的，我们是要比业绩吗？我们是要比说你赚的钱多，你赚的钱少吗？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什么，让神在我们心里做王，我们不要去争胜。所以我强调那争胜这两个字，你把它画起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什么，不要去比较，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骄傲啊，我们就会苦读。那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啊，哥林多十三章，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我要讲哪里了哈。哥林多书前书十三章啊，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他这边说第一节，他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说，哦，好像我会说方言比你好，其实这就是增进。难道我们做王是在乎增进吗？难道我们侍奉神是在乎增进吗？难道我们传福音，难道我们说方言，如果没有爱的话，成响的锣鸣的靶一样。他接下去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这个移山就是很有能力嘛，对不对？能够讲道就是好像你口才很好嘛。好，所以在这边他说，如果没有爱的话，我就不算得什么。也就是一而再再而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增进，不要比较，然后将那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自己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有些时候我们去什么帮助穷人，我们还比如说，哎，我比较会帮助穷人，我周济穷人，我舍身叫人焚烧，其实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哈，就算你帮助穷人，如果没有爱，也仍然什么没有益处啊。所以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很好的爱的诗篇。那最主要我是有感而发，觉得说，难道我们做王是在乎这些吗？难道我们今天的侍奉是在乎这些吗？啊，那这个地方接下去他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说他因为困苦穷人之法深渊，那时候什么，那时候就得了福乐哈。这个地方有刚才有个问题，我想你一定放在心里，也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说那行不义盖房子，行不公造楼，难道盖房子不好吗？难道这个什么造楼不好吗？难道你的家里神不希望你的家里大一点吗？难道神不会希望说他的孩子很富有吗？难道神不告诉你说他赐给你的恩典 他不希望他的儿女富裕吗？其实神是什么？神是希望我们富裕的啊，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吗？啊，也就他的父亲是谁？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约西亚，约西亚王他是好王，他也吃也喝。那你今天这个做约雅敬的，你是他的儿子啊，他行不义盖房子，行不公造楼，问题不在盖房子，问题不在造楼，问题在哪里？不义跟不公啊。所以第十三节说不义不公啊，然后什么？然后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但是你的父亲虽然也吃也喝，但是他却施行公平和公义。有没有看到？所以你把公平公义画起来，也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第二十二章讲的一件事情。第二十二章什么？第三节，耶和华如此对这些君王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其实神是希望他的儿女什么啊，能够享受什么神所赐给他的任何的福气。你相不相信？你一定相信的，对不对？我想你也希望有，对不对？记不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所罗门王极荣耀的时候，比什么？比一朵小花都不如，对不对？你看所罗门王是非常非常荣耀，但是他告诉我说什么？上帝让那个小花，今天那个小花有可能就是你，今天那个小花有可能就是我啊。所以其实我们神要给我们的这些什么，这些啊富裕的生活，神的祝福，种种这些啊，有可能比所罗门还要重要。但问题在哪里？我们不应当因为这样子哈，我们就虚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要上帝，我们就离开上帝，导致于我们贪婪，我们骄傲啊，或者是我们啊种种这些。所以我想神在乎的不是这些啊，神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神乐意的施什么恩典给你，神也乐意施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要好好的知道啊，就像约西亚王，他也吃也喝，重要是我们的心有没有什么公平跟公义，也就是满有神呐、啊。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那时他得了福了，因为他困苦哈、啊，这个穷了困苦和这个穷人深渊，那时他就得了福了。我想人很喜欢这一节啦，我也很喜欢这一节，因为上帝要人怎么丰富，上帝要人丰富，他说他们这样子就得了福了。那得了福了是谁的责任？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要把福乐给人是什么？是神应当要做的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手上他要把福乐给我啊！但是人要做的是什么？人要小心，人不能说我这样子还不满足，因为人如果上帝，其实上帝最主要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有了我，上帝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应当满足了啦。那至于神所赐给你的这些福乐啊，我相信啊，那是我们要感谢，而不是啊在那边有虚荣或骄傲啊。然后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认识我不在乎此吗？”啊，我很欣赏这句话。他说：“认识我不在乎此吗？”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上帝？他说：“认识我。”我们常常说有，我认识这位上帝。上帝说今天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你认识我不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吗？那我们来想想看，其实整个神学当中常常会讲到说认识神，认识神，那到底什么叫做认识神？其实认识神哈，我们一起翻开诗篇九第九章啊十六啊第十节好不好？诗篇第九章第十节哈，在诗篇第九章第十节，他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所以我们不要口口声声说我们认识神，因为什么？一个认识神的人要什么？要知道倚靠神，好不好啊？千万要记得，如果我不倚靠神的话，那我就不认识神啊。诗篇讲得很清楚，我们认识跟倚靠其实是几乎是什么？很相近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会倚靠，一个不会倚靠的人他没有资格说他认识神。所以他认识我不在乎就在这个地方吗？你们要倚靠我哈。然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的地方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啊，他说什么？他说正如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认识神哈，刚才说就会信靠神，认识神就什么得到永生，阿们。好，然后我一直 希望说大家把认识神这三个字把它提出来。第三个地方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你给它写下来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啊，这个啊第十节，对不起哈，啊第三章第十节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切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认识神就会什么，就有神的大能。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啊、哦、我软趴趴的，我没有能力，那是不认识神。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告诉神，认识神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会倚靠神。第二个认识神呢，你就有永生在你里面。第三个认识神呢，你就有神的大能，就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一个啊没有能力的人啊自己每天啊生活软趴趴的人是没有资格来讲认识神哈。那所以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说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啊，他说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人的强暴啊，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你的眼跟你的心其实是一起的哈啊。他说第十八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啊，他就是如此说。他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啊，或者是说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我的主啊，或者是哀哉啊我主的荣华啊。这个地方他提到约雅敬的时候，他上帝实在是很奇妙，他故意把他的爸爸提出来，也就是说什么？他说他的爸爸约西亚的儿子啊，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也就是说照人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对不对啊？但是这句话常常发生在不好的事情上，爸爸如果做坏事，儿子一定做坏事。那这个地方正好相反，他说爸爸是好王约西亚，但他儿子约雅敬为什么不好呢？那这个地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照理是说什么爸爸传儿子，对不对？所以约西亚传给我们刚才所说的约哈斯了，对不对？但是约哈斯只做三个月的王，死了以后约哈斯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却是传给他的哥哥，也就是约雅敬。所以约哈斯跟约雅敬两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啊，但是这个两个儿子都什么都很糟糕，除了约哈斯被带到埃及啊回不来以外，约雅敬也是很糟糕。所以他说哀哉我的哥哥啦，或者哀哉我的姐姐，因为什么？我刚才说他不是传给儿子，是传给什么兄弟。他说你的哥哥哈也不会来向你举哀啦，也不会这样子。他说你被埋葬的时候好像埋驴子一样，要拖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然后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啊列王记下的时候哈，他们哈没有讲到说他们这两个人被葬在土里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与列祖同睡。所以因为与列祖同睡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埋驴子一样，埋得很浅呢、啊。又后来被什么？被那个野狗把他什么把他给挖掉了哈。所以接下来他说第二十节，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个地方讲到三个地方，利巴嫩也好，巴山也好，亚巴林也好，这三个如果你从地图上看啊，都是耶路撒冷旁边的高山，也就是说这高山环抱着什么？环抱着耶路撒冷。但是这三个高山环抱耶路撒冷是没有用的，哭也没有用，因为什么？你所亲爱的都要毁灭了啊。接下去他说，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啊，你自幼以来啊，也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啊！你把那我不听画起来，这就是我们呢。他说你兴盛的时候说我不听，你自幼以来你也不听从我的话，一而再再而三讲到不听不听不听。那这个兴盛跟自年幼以来哈、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听神的话，也不想去教会，什么都不要了，不听神的话。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那难道我们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会听神的话呢？还是不会的啦。人啊不听话的时候哈、啊，这个兴盛的时候不听话，苦难来的时候照样不听话。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真的是听神的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求神再一次怜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听神的话，不能抱怨啊，不能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死人哭嚎，要为那什么离家出外的 也就是说浪子不要为浪子来哭嚎，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那位浪子。接下来他说，你的牧人要被风给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这个地方牧人哈，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牧师啊牧羊人，这牧人就是什么管理他们的人，也就是他们的官长啦、首领，这些他们被风给吞吃掉，被那个强风给吹走了，亲爱的人都被掳去了。他这亲爱的不见得是只有纸人，还有他们的这些圣殿里面的什么这个金银财宝了，这些什么通通被掳去了哈，通通被掳去了。他说那时你必因一切的恶哈，他说报愧蒙羞。我们常常报愧蒙羞，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人如果报愧蒙羞还不见得是认罪悔改。这边一直再而三强调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啊、哦、这个人哭了，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人好像是认罪悔改了，有些时候不见得。拿我们自己做例子，有些时候我们报愧蒙羞是什么？做坏事了，然后神惩罚了，我们报愧，觉得很羞愧，但不见得是什么，我们觉得很羞耻，报愧蒙羞。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报愧蒙羞不见得是什么认罪悔改，因为什么？因为神还继续的说他们，他说这住在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们，有疼痛临到你们。这利巴嫩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城。因为啊，在这个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说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的山顶上面，也就是什么？你们这么丰富，也就是神所赐给你们香柏木这么棒的地方。啊！但是这边说，这住在这耶路撒冷，在香柏树上搭窝的，什么叫做在香柏树上搭窝？哦，这搭窝两个字哈、啊，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下，在香柏树上预表着说什么？在那种很高高的树上，很漂亮、很美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我们在那个事情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最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哈、哦，我们哈。在那个地方搭窝，搭窝的意思就是什么？以为自己躲在那个地方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想到说，我们在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稳当的地方，哈，在那个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我们会不会这么想？会啊，我们一定会这么想啊！这下子我搬到那个地方去，我肯定以后日子没问题。以为别人动不了你。所以我们以为什么太神气了，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说，你这住在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也就是说你以为你什么别人动不了你，但是神就说我就是要动你，上帝就是偏偏要搅动人的窝巢，把那个在香柏树上搭窝的，他说你要有痛苦临到你。那耶路撒冷比喻什么？好像一个女子一样，所以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好像说女孩子疼痛临到像难产的妇人一样，他说你是何等的可怜呢、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啊，别人动不到我，好像躲在一个高处的地方，香柏树上搭窝，所以要小心。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千万要小心，不要在香柏树上搭窝，因为神会把我们从什么窝里面给我们咬出来啊。所以接下去，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开始，他又要讲到下一个王。下一个王他说什么？耶和华说，犹大的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那这哥尼亚下面小字叫做耶哥尼亚啊，所以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啊，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名字，我相信啊，你不记得哥尼亚，也不记得耶哥尼亚，因为他们在登基的时候，这个人在登基的时候是谁？他的名字改叫做约雅金，金是一斤两斤的金哈、啊，所以这是指的约雅金王哈、啊，就是到后来这个最糟糕的，他说你是我右手戴印记的戒指，上帝右手戴戒指，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这个人哈是什么？是有身份有地位，是神所立的。但是他说什么？我凭着我的永生神来启示，也必将你从上面给拉下来。所以你看，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实在是很可怜呐、啊。刚才说在香柏树上搭窝，上帝说要像这个女孩子生惨难一样。现在说，你如果就算你做了王位，你手上带着印记，是我把你放上去的。今天上帝也说是我会把你给拉下来，他不只给他拉下来，他说我要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的手中。哇，这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什么恐惧，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什么叫做啊？这边你把它画起来，交给这两个字，还有手中，你把交给上帝要把我们交给什么？ 交给寻索我们命的人和我们所惧怕的人的手中，这不是我们的上帝呢。除非我们已经做了很糟糕了，否则上帝不会做这件事件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在撒母耳上20章14节的地方，好不好？哎，我们来看撒母耳上啊，我们来看撒母耳上的地方，看上帝到底当时如何来对待这个谁，这个啊扫罗跟大卫。我们看撒母耳上23章14节，我们看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啊。撒母耳上23章14节，当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佛的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也就是什么，寻索他命，对不对？好，所以当扫罗天天在寻索这个大卫的命的时候，圣经上面在撒母耳上23章14节告诉我们说，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感谢神，如果我们像大卫这样子的话，今天就算有人来寻索我的命，神不会把我们什么交在那个人的手里。但是如果我们像耶利米书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约雅金王这样子继续做坏事的话，上帝不只要把我们他手中我们手上的戒指摘下来，而且什么要交给，把我们这个人，把约雅金交给什么寻索他命。那是你会觉得说，但是这预表着什么东西呢？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仇敌还是在啊。如果你是大卫，你看撒母耳记，你会觉得说，难道扫罗就不在了吗？扫罗还在啊。也就是说，虽然上帝这样子给他 promise， 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人，也就是大卫，并不是说他不会有困难，他仍然会有困难啊，他仍然会有困难。也就是说，虽然上帝说我不把你交给仇敌，交给扫罗，但是并不代表仇敌扫罗就不会来抓你，扫罗还是会来抓你，还是会来。但是问题就是说，就算有一天我被在这个困难当中我死了，但是神还是保守我的灵魂，阿们。所以神就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做坏的时候，上帝把我们交给寻索我们命，那当我们向大卫合神心意的时候，上帝不会把我们交给。所以这中间差太多了，这中间差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因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还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哈，他说除了交给寻索你命的，还交他什么，把你交给你所惧怕的。你看那个惧怕那两个字，你把它画起来，一个是寻索你命的，一个是什么，你所惧怕的。今天哈，如果你怕老，上帝就把你交给老；如果你怕死，上帝就把你交给死；如果你怕穷，上帝就把你交给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呦，我很惧怕那件事情，千万不要随便乱讲，我们不要乱去惧怕。因为你越惧怕，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合神心意，上帝就不会把你交给，对不对，交出去，交在仇敌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合神心意，然后再加上惧怕老啦，惧怕死啦，惧怕穷啦，哎，上帝说好吧，那我就把你交给你所惧怕的。所以我们如果惧怕什么，上帝就把我们交给惧怕的那件东西。好，所以这个地方上帝真的是，有时候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从此以后我们要什么，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阿们。因为实在是差太多了，我不希望上帝把我交给仇敌啊。那我现在也不怕了，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他说这个人仇敌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敌人，加勒底人就是你，就是巴比伦人，对不对？我们讲，他说我也必将你和你的生身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很想归回之地，却不得归回。哦，我的天哪，上帝这时候真的是把约雅金讲得一文不值。他说什么，他把他送出去，意思是说你如果去的时候，你还不见得知道这是不是生你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妈妈也一起去，因为只有你妈妈知道在哪里生你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他说只有你妈妈知道在哪里生你，所以我约雅金，我把你送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你还不见得会认为说，这不见得是我生我的地方，然后你妈妈也去，你说对对，这就是我生你的地方，然后你们两个人必死在那个地方，你心中很想归回却不得归回。你看有些人很想回来回不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在这个第10节，他说不要为那死人哭嚎，要为那离家出外的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前面约哈斯也是一样，现在约雅金一样，他说你不得再回来。这个二十八节，哥尼亚这人是被什么？被轻看破坏的器皿，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事实上是如此，因为他们自己作践自己，让人家轻看，上帝更是轻看他，就把他给踢出去了啊。他说他跟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的地方呢？你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孩子也会被赶到不认识的人的地方去，永远回不来。接下去他说什么？地啊地啊地啊，他讲了三次，当听耶和华的话。这边当听耶和华，你把画起来。为什么当听耶和华的话呢？因为前面人他说我不听我不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什么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他说你兴盛的时候你说你不听，所以人不再听的时候，上帝退而求其次，他就说什么？这些没有生命的，天哪，你当听，地啊，你当侧耳听。记不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以神实在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他退而求其次的，你人不听，上帝说地啊地啊地啊，上帝实在是在这个地方已经什么，已经很不耐烦了，上帝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啊这个心情，很无奈了，上帝很无奈，因为人不听嘛，上帝说地啊地啊，那你来听吧。所以上帝已经开始审判，他说什么？最后一节，他三十节，他说什么？耶和华要如此写明，这人算为无子。你知道这人算为无子是指着谁呢？是指着约雅金。约雅金是没有孩子，但是事实上约雅金有没有孩子？有，他不只有孩子，他还很多孩子，他有七个孩子啊。那时间上的关系，你去翻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的地方，约雅金有七个孩子，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已经审判来临，告诉他说什么？你们的下一代后裔，我全部给他赶到不认识的地方，也就是什么？你们虽然有孩子，但已经算作没有孩子了。哇，人的生命到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后裔了。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什么？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要什么？要让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没有孩子了，他说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的后裔再无一人得亨通。这亨通是什么？在听见时叫做祝福，就说你这辈子再得不到祝福的，而且你的后裔也再也不到得不到祝福。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要什么？要祝福满满，对不对？我要祝福你到千代万代。但这个地方他说你的后代一个也没有得到祝福。但事实上啊，他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享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但事实上在这边告诉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的地方，他有七个孩子，他中间有一个孩子生下来的孙子，也就是什么？约雅金的孙子。你知道约雅金的孙子是谁吗？约雅金孙子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在以斯拉记被带回来建造重建什么圣殿的所罗巴伯。但是所罗巴伯在那时候不再做王了，他只能做什么？只能做省长啊。所以也就是说在约雅金到时候就结束了，从此就没有王。因为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说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已经把犹大之王这两个字拿走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谁？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这个啊二十二章的当中啊，我们在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想，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其实这边举了四个王，不管从这个约西亚讲到这个什么约哈斯，讲到约雅敬，最后讲到约雅金啊，这些王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我们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下那个什么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犹大王。当我们的王下来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只有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虽然这样子在短短的一个章节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认罪悔改，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不能回答不能归回的，主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哀哭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些离家出外的，主啊，真的是不得再回来了，因为我们离开了你，因为我们自己开窗户，我们自己行不义，我们行不公，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不听从你的话，主啊，愿你再一次赦免孩子们， 在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能够警醒，因为你愿意让我们富足，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从属天上的富足，让我们看到神你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认识你不在乎信靠你吗？难道认识你不在乎从你那边享受那永生的生命吗？难道认识你不在乎从你那边支取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的日子有些时候过得很辛苦，愿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让我们知道这才叫认识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